正道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24节到第43节，掰子的比喻。啊，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是母亲节，啊，所以预祝每一位的母亲快乐。啊，但其实做母亲一点都不是很快乐的，对不对？啊，是有苦有甜的。所以啊，在我们后面开始之前，先用一点孩子教导我们的儿女啊，孩子们啊，你们要知道，上帝给人每一个的人关乎人的命令啊 ，commandments concerning humans 啊 ，OK people， 最重要的命令就是要孝敬你的父母啊 ，OK 就是要孝敬你们的父母，敬重你们的父母，所以啊。但孩子们，你们要记得一样东西哦。你们可能有时候有一些孩子，一些啊，你们可能会埋怨你们的妈妈，会埋怨你们的爸爸。OK， 啊，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可能年长者，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埋怨你的父母了？但是如果有的话，这是正常的，因为你是罪人。第二，你爸爸妈妈也是罪人。OK。所以你们要在座的你们孩子们，你们要为妈妈祷告。你们有没有为妈妈祷告？有没有？因为做妈妈很不容易哦。那有一天你们做妈妈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原来做妈妈很不容易啊。我小的时候我很气我爸爸，我很讨厌我爸爸啊，但是我一样东西喜欢的就是跟我爸爸拿钱啊，这样哎。所以做爸爸很不容易。后来我做了爸爸之后，我才知道做爸爸很难啊。所以做了爸爸之后啊，信了耶稣之后，才知道原来做人很难啊。所以你们要，无论爸爸妈妈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都要饶恕他们，因为他们给我们的恩典是很大很大的。OK， 妈妈养，尤其是妈妈养你是很辛苦很辛苦的啊。妈妈要经常为你我们流眼泪哦。啊，这些是我们不知道的，直到你做了妈妈，直到你做了爸爸。好，所以孩子们记得，上帝要你们要孝敬你们的父母，这是给乎人的命令最重要的 ，is the greatest and most important commandment， 好吗？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道。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今天再一次的召集我们啊，一同的来到啊你的圣所当中来敬拜你。也再一次的来到你圣所中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接受，能够相信。主，我们若有任何弟兄姐妹有污秽的良心心中有的不安，有亏欠主你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祈求你宽恕，求主基督的宝血再次的遮盖涂抹洁净，以至于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我们求你的灵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思想意念，以至于我们被主你的灵充满，我们能够有喜乐有平安，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的甘甜，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所要教导我们的一切。求主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教导的工作，做启发的工作，做责备的工作，使我们回转过来。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正道经文是在取自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24到43节。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天国的比喻哦。马太福音十三章24到43节哦。翻到了，你们可以听我来念。耶稣对他们另外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人。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人们睡了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败子撒在麦子中间就走了。到了发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仆人都前来问家主，主人，你不是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吗？那些败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回答，这是仇敌所做的。仆人问他，你要我们去拔掉他吗？他说，不用，因为拔败子的时候恐怕也把麦子连根拔出来。 收割之前让他们一同生长，到了收割的时候，我会吩咐收割的工人先拔掉稗子，捆起来，留着焚烧，却要把麦子收进我的仓里。亲爱弟兄姐妹，在耶稣讲了这里，就讲了另外一个的比喻哦。之前你们记得就是讲了撒种的比喻，我用了四次的时间来讲解比较仔细的讲解这个的撒种的比喻。所以耶稣基督讲完这个的撒种的比喻之后，他就讲了一个的麦子与稗子的一个的比喻哦。然后结果你看二十四节的时候，耶稣对他们另外讲了一个的比喻，结果这个的他们是谁呢？不只单单门徒哦，很好，你们认为是门徒，这个的他们其实是包括了所有的群众啊，每一个的人啊。所以因为结果你会看到在三十六节的时候，我没有放在同影片哦，在三十六节的时候，在你圣经的下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时候耶稣才离开群众。所以这个的他们其实是耶稣向每一个的人讲的啊，信他的人与不信他的人，也包括门徒讲的。所以这个的比喻是非常困难明白的，所以耶稣需要为他的门徒讲解。后来门徒也知道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个的比喻，所以他们就问了耶稣。所以在三十六节的时候，耶稣离开群众离开了群众之后，进到屋里的时候，门徒就向前来问他了，就问耶稣有关这个的比喻。耶稣，我们不明白这个的比喻，请你向我们解释这个的田里稗子的比喻哦。所以耶稣就门徒就问他们。所以在讲解这个的比喻的过程当中，我会留在讲解第三十六节之后因为这是在中间的时候，耶稣再讲了两个的比喻，所以待会我们再来看详细看这个的稗子与麦子的比喻。现在我们先按照经文的顺序走下来好，我们先来看三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讲了另外一个的比喻所以讲完了这个的稗子与麦子的比喻之后，耶稣连续讲了两个比喻现在我们看两个比喻。三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讲了另外一个的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人哪去把它种在田里，它是种子中最小的，但长大了却比其他的蔬菜这里和本翻译成菜都可以的，都大，成为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也来在它的枝头搭窝，和本翻译成来宿在它的枝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耶稣就讲了另外一个的比喻，这另外一个的比喻就是这个芥菜种的比喻 Mustard Seed, The Parable of the Mustard Seed 不知道你们喜欢吃 mustard 吗？这个芥菜吗？我本人是很讨厌吃芥菜的。耶稣用了这个的芥菜来做一个的比喻，这个的芥菜种比喻什么呢？这个的芥菜种就比喻天国。天国是什么呢？天国就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是谁的国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就是他的国度，然后他有一个的国。所以耶稣就用了芥菜种来比喻天国，好像天国一样所以整个的比喻当中，这个的芥菜种是犹太人当时候最小的种子之一其实我们如果你今天因为我们的常识多了，我们也就对植物的了解也多了，我们知道芥菜种不是全世界最小的种子。但是当时候耶稣用这个芥菜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说在三十二节，他说他是种子中最小的，是当时候犹太人在田野中他们最小的种子这里耶稣是用他们当时候犹太人能够明白的普通常识来做比喻他不是拿来告诉你说这个世界上最小的种子就是芥菜种。结果整个的比喻就是好像有一个的芥菜种很小很小的，然后它会发生什么事？它会成长，然后慢慢的变成一棵什么大树没有讲大树，变成一棵树变成一个树，就是它会长大，从最小最小的时候，然后它会变成一棵的树然后在三十二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它是种子中最小的，但长大了却比其他的蔬菜或者和本翻译成菜都大，成为一棵树所以我们先来看芥菜种这个手中的这个就是 mustard seed 芥菜种，然后芥菜种就是这个它长大的时候它就变成这个的植物是有黄色的花 按植物学来说啊、其实芥菜种它长成的那个的高度啊，其实不太高，最高最大的芥菜种的高度是8到10丈 ，8 to 10 feet， 就是今天我们用公尺啊，公尺就是2到3公尺，就是 2 to 3 meter， 最高最高的啊，所以它其实不是很高了，就大概我这个高度再高多一点点呢、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算不算是树？算吗？然后耶稣说这个的芥菜种它长大了会变成一棵树，然后小鸟会在上面搭窝，然后你看它的这个的枝子这样软软的，那个鸟可以搭窝吗？可以搭窝吗？我问你们，可以啊，你们真的认为可以搭窝？不可能搭窝的，真的许许多多的小鸟要站在那个的这个的芥菜种的植物上搭窝，这是有点不可思议。所以耶稣其实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讲一个令人费解，就是会让人惊讶的，说哇听了，因为他们犹太人知道这个芥菜种哦，它长大哦，很发达的芥菜种，结果是2个米特，要2公尺，就是这样而已，怎么可能有小鸟能够在树上搭窝呢？所以耶稣其实在强调一个人知道是不可能的一个的事情哦，但耶稣要强调一个事情哦，他的中心是说这个的认为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就会发生。What you think is impossible, God will make it happen. 这个的芥菜种啊，你们知道你们去 Google 的时候啊、有那个芥菜种的树啊，不是那个大大的那个树哦，你们去 Google 的时候就是谷歌的时候啊，这个芥菜种的树不是那个大大的树，那个不是芥菜，就是不是犹太人的芥菜。不是，这个才是那个芥菜，哦，最高也就这样哎，或者再高一点点，然后它不是能够让小鸟搭窝在上面的，所以耶稣就在这里的时候强调，就是说他要使这个令人不起眼的天国，好像一个小小的种子，这么小的种子，后来它要变成一棵树，然后众小鸟都要栖窝在它的上面哦。所以32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说，甚至天空的飞鸟也来在他的枝头什么搭窝，要在上面要建造窝的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如果明白旧约圣经的话，像犹太人他们明白圣经的话，在但以理书4章12节的时候，你就知道曾经先知就比喻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好像一棵大树一样，他的国度就好像一个大树一样，然后结果有许许多多的飞鸟来到这个的大树上栖身啊，建窝。所以如果你明白像犹太人一样明白旧约圣经的话，你看耶稣的听耶稣的这个的比喻的时候，你就明白耶稣在比喻说这个的天国，他会从很小很小的天国不起眼的啊，然后变成一棵树，结果许许多多国家的人，不同的民族的人都会什么进入这个国度里面建窝，明白吗？ All nations are the birds represent all nations. People from all nations will come into this kingdom, and this kingdom is represented by a tree. 所以这个的树就是这个是天国长成的树，就是那天国小鸟，就是其实就是种那些不同国家的人哦。因为飞鸟嘛，从各个国家飞来的小鸟就在这个的树上搭窝，所以耶稣在讲论一个当时候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哦。所以后来我们再继续看，耶稣直接的马上再连续另外一个的比喻，讲完这个的天空 中的飞鸟就要就是搭窝在这个芥菜种的比喻上的时候，第三个的比喻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叫意思的比喻，教的比喻哦。33节，耶稣对他们讲了另一个比喻，天国好像面教 ，OK， 就是做面包的时候你要放一点教进去，然后结果它会小变成很大的面包，哦，放成教啊。妇女拿去啊，和本这里有个翻译很好啊，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什么？发起来哦。所以当你们在看这段的比喻的时候，其实这个的教的比喻 is parable of the is， 这个教的比喻其实是在重复了刚才上面的比喻， 刚才上面那个芥菜种的比喻，其实耶稣是用这个的比喻重复芥菜种比喻的中心哦。所以同样的，当你看芥菜种的比喻跟这个教的比喻的时候，他们都是从一个不起眼看不见的一个光景，然后什么长大扩展变大，就好像胶一样，你藏在那个面团里面，那个面团是小小的，拿去烘了之后就变大哈。我们给你看照片，小孩子你们不懂啊。如果你妈妈有做蛋糕的话，你知道这个面包本来是小小的，然后放了那个胶剂在里面 ，yeast， 然后结果去烘的时候，结果什么？它会膨胀，然后什么？变大。所以同样的芥菜种的比喻里面是从一个小小的种子变成一个什么大树，这里这个教的比喻是把教藏在这个的面团里面，然后结果什么它会发起来，它会变大，它会扩展哦。所以整个这个的教的比喻哦，我们在看这个教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千万不可以把这个的教比喻成罪。We should not say that this is symbolize sin. 因为我知道在旧约里面呢，经常教是比喻罪，啊，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它不是比喻罪哦，不是每一次使用教的时候，在圣经中使用教的时候都是不好的，啊，在利未记7:13的时候，犹太人就要献上有教的饼 ，bread with yeast， to offer up as a sacrifice。Leviticus chapter 7 verse 13哦，所以教不一定是指向罪哦，所以这个天国就好像在这个藏在面团里面的藏起来的，看得见吗？看不见，然后它会什么发展扩大变大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的比喻对我们来讲说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但是你设想像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现在与耶稣在一起，耶稣在讲述天国的事情，他说将来天国会从这个芥菜种变成好像一棵树一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各国的飞鸟都要栖身在这个树上，天国就好像那个教藏在面团看不见，然后它会发展，它会变大。你说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能相信吗？当时候天国里面有几个人？很少。属耶稣的人多吗？很少啊，跟随耶稣的人只有严格上来说只有几十个人呢。所以甚至包括耶稣受死复活之后不久也不过只有几十个人到百多个人呢。然后后来五旬节的时候门徒才很快速的增加，因为彼得后来讲到就一天就增加了3000人。然后今天我们坐下来看的时候，你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天国的存在？有，世界各地每一个的国家，每一个的民族，每一个的种族里面都有天国在里面啊。天国就是属耶稣基督的百姓哦。所以我妈妈有一个的新的工人，他不太会讲中文，也不太会讲英文哦，但是他是基督徒哦，他是基督徒。所以你就看到连甚至连印尼这个的国家都有基督徒哦。所以当我们回头一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话应验了，上帝的国天国就好像这个小小的芥菜种，后来什么它就变成一棵的树，众百姓世界各国的子民都会信靠耶稣基督进入这个的天国。天国就好像这个的教样，起初是不起眼的藏起来的，后来它要发展扩大哦，然后这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话的应验哦。在这里的时候先离题一下怎么离题呢？我是要告诉你们，我是希望上帝使用恩约教会，恩约教会就好像这个不起眼的这个的芥菜种一样，恩约教会就好像这个不起眼藏在面团里面的教，我是用这个的比喻，我现在是离题，那我是告诉你们说，我们要祈求，我们希望上帝能够使用恩约教会。能够，我不是说要建大教会，但是使用我们来成为更多的教会的祝福啊！我不是说要祈求我们变大，但是要使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更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祝福甚至来在以后将来可能有社区工作，可能有宣教的工作，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祈求，因为按目前的光景来说，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就好像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教会就七个人了，我跟太太然后加五个人，那个真是不可思议，真的。你问我当时候为什么有这个胆量，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胆量从哪里来，有七个人就要开始教会，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但是我就看到现在慢慢的神就慢慢的加，然后我们盼望祈求上帝可以使用恩乐教会来祝福更多的人哦。好，现在我们回到正题啊，我们回到三十四节啊，我们继续来看三十四节哦。耶稣用比喻向群众讲了这一切哦，所以耶稣用故事、用比喻来讲这个群向群众讲了这一切。他所讲的没有用，不用比喻的，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隐藏的事说出来。”哦，在这里的时候，马太看，因为马太是使徒哦。也是耶稣的门徒，他看见耶稣经常用比喻教导的时候，他就马上的想起了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在诗篇七十八篇一节哦，诗篇七十八篇一节里面就记载了有这位的仆人是经常用比喻来教导人的，所以马太一看到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想起了经上的话被应验了。所以千万你们不要告诉我说圣经是两千年前写的，不是的，我们的圣经是超过所有人世间的经文，新约是约两千年前写的，旧约的头五本书至少是3000到3500年前写的，这个是远超人类任何的宗教所有的经文哦，我们手中的经文哦。所以马太明白耶稣的到来就应验了旧约圣经所说的这一切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当我们看到耶稣用比喻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都不明白，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parables。 结果门徒不明白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问耶稣啊。所以我问你们啊，你们读经的时候，你们不明白的时候，你们会做什么啊？你们会问我，当然好了，但我想有样东西你们不可以缺少啊，就是要祷告啊。我起初刚刚信主的时候因为我的教会的教导是很缺乏的所以我很多事情不明白，都是自己摸自己探索的，所以我是很荒唐的。以前哦，我打个比方，我跟你们讲过了，我以前说有耶稣说只要相信就可以叫这山移到那山，都不明白整个耶稣在讲什么，我就相信了，就很迷，好像那种不知道所信什么，但就相信了。但是上帝有保守我了，我驾车的时候就关眼睛驾车祷告，感谢神没有被撞死这个就是愚昧的基督徒所以但是我就明白一样东西，就是因为我深信神，所以每一次我不明白的经文的时候，我画起来我都会祷告，我说主啊，我不明白这一段的经文，我祷告。因为起初的时候我因为我以前是很硬的人就是基督徒跟我传福音会被我骂的。那时候我是信主的时候也是读圣经，后来我就相信了耶稣，没有去教会的，自己在家里相信了耶稣然后后来我就读经的时候，我说上帝啊，我不明白，你可以教我吗？我画起来，然后上帝每一次都听我祷告，有些时候是一个月后突然间有人讲述这个的事情我就明白，有些时候是半年之后，有些时候是我读完整本圣经之后我再回去看的时候我就明白。所以我就发现上帝一直不断的在教我，所以我其实我信主的年日 不比你们长，我可能只有十多年内，所以你们有一些信主还是可能还比我还长，但是我知道要不明白的时候我要祈求你们要求你们不要是 单单来问牧师，我告诉你，因为有一些的知识不是牧师讲解了之后你就真的能够明白了。好像上个星期的时候有一个的弟兄姐妹跑来问我，我问我一个事情，我就告诉他说，其实这个的事情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为什么你就听不进去呢？其实不是说听不进去，这个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人是需要经历的，我们人是需要我们内心里面要有神来指引光照，不然你不能够明白的。所以你要祷告，你要谦卑下来说，上帝你指教我，你教我能够明白，像门徒一样，像来到耶稣的面前来祈求。所以希望你们不明白圣经的时候，你们不要单单靠你们的智力，就是你要 mind， 不单单靠你的智力，你要向上帝祈求，就主啊，你圣灵求你来教导我， 使我能够明白哦。啊，我不希望你们像群众一样漠不关心哦，啊，不明白就不明白咯，听了就算了。这个就是群众的那个态度哦。他们听了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之后，他们管吗？不管吗？照样来，照样听，然后照样回。我就不希望你们是这样啊，如果你们是这样的话，我会为你们流汗。但是你们可能现在已经在梦游在外了，也不懂我在讲流汗 流什么汗。所以我是希望你们能够谨慎，要小心，这是关乎我们的生命。好，我们现在慢慢的，我现在慢慢的解释哦。33节到35节的时候讲到，是讲到芥菜种的和教的比喻，哦，有两个比喻，芥菜种与教的比喻。这个的芥菜种跟教的比喻是指向什么呢？这个天国会扩展，会长大，会扩展，各国的人都会进去哦。好，不是单单犹太人的，是各国的人都会进去哦。这个事情耶稣讲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但是耶稣知道这些会发生哦。所以这个芥菜种跟教的比喻就是讲到天国会成长，会扩大，各国的人都会进去哦。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啊，马太在36节到43节的时候，他就刻意的就记载了耶稣的门徒问有关耶稣这个麦子跟败子的比喻。因为上面的时候耶稣讲了这个麦子跟败子的比喻，然后他讲了芥菜种跟教的比喻，然后接下来的时候36到43节的时候，马太就记载了门徒问耶稣说，耶稣你刚才之前讲的那个我们不明白。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哦，36到43节，36到43节就是这个耶稣要解释麦子跟败子的比喻哦。这个麦子的败子的比喻我先告诉你们哦，底下你们因为我怕你们迷失。这个麦子跟败子的比喻就是这个整个的中心点，就是这个的世界里面不是所有每一个人都属于天国的子民。我再重复哦，在这个世界里面住的每一个人，因为这个天国会成长会扩大嘛。但是后来耶稣向马太记载的时候，耶稣向门徒解释的时候，他的用意，马太有可能要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里的不是每一个的人都是天国的子民。 Not everyone in this world belongs to the kingdom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No. OK, 我们来现在我们来看，我们仔细的来看36节到43节，今天会很快速，以前是一节一堂，今天是一整段 一堂，我们比较快一点。好，我们来看36节到43节。耶稣离开群众进到屋里，门徒前来问他，请你给我们解释田里败子的比喻哦。这个败子的比喻是麦子跟败子的比喻哦，同样的。37节，他回答，那撒好种的，好种子的是人子。人子是谁？耶稣啊。 OK, 田就是世界，好种子就是属天国的人。在这里和本的翻译是比较好的啊。 OK, 天国之子，败子就是属那二者的人，和本翻译成二者之子。39节，撒败子的是仇敌，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这世代的终结，收割的工人是天使，败子怎样被拔掉用火焚烧，在这世代终结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人子要差派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和本翻译成作恶的从他国中拔掉，丢进火炉，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中要好像太阳一样照耀，发出光，有耳的就应当要听哦。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解释了这个的麦子跟败子的这个的比喻哦。首先我再提醒你们，38节里面那个和本翻译成天国之子和二者之子是比较好的翻译哦，比较精准的翻译哦。所以在通常解释这个整个的麦子跟败子的比喻的时候，大多数有许多的牧者，大多数的时候都把它看成是教会。这段的麦子跟败子的比喻，它是不是在讲教会？是不是在处理教会的光景呢？是不是？是不是？你们我没有讲不是啊，是不是 ？Is Jesus talking about the church？ 那我们来做调查。 你认为耶稣是在讲教会的，请举手。只有一个、两个，嗯，这个不算，这太小。你认为不是的，请举手。为什么不是在讲教会呢？这个到底是不是在讲教会呢？耶稣是不是到底在用这个的比喻在描述教会呢？其实严格上来说不是在讲教会。为什么38节说耶稣整个的比喻的时候他有解释，这个田是什么？这田就是什么？世界。 The field is the world. The field is not the church. The field is the world. 这个田就是世界。我忘记刚才我给你们总结了，所以你们明白吗？所以套不了你们。但我们知道很多我其实有很多我敬重的牧者，好像 Matthew Henry、James Boyce， 很多的牧者他们都把这段的经文解释成教会，因为他们认为教会里面有麦子跟稗子。我不是说教会里面没有麦子跟稗子，教会里面一定会有麦子跟稗子，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谁啊。 OK， 但是这段的经文里面36节到43节他不是在讲教会。It is not talking about the church. 这段的经文是在讲什么？在讲世界，这个的世界。因为田，38节，田就是这个的世界。所以耶稣在用这个的比喻描述这个的世界，整个世界的现象。整个的世界，因为这个田是这个世界。这个田的主人是谁呢？这个田的主人是谁？人子啊，人子是谁？耶稣。所以这个世界的主人是谁？上帝啦，这个的世界的主人就是上帝。然后其实严格上来说，上帝把这个的世界托了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圣子。所以田的主人就是上帝。然后结果田种里面有什么？有麦子跟稗子啊，两种植物，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好的是什么？麦子。不好的是什么？麦子哦。 OK， 麦子表示是谁？指的是谁？天国之子哦。天国之子是谁？就是信耶稣的人啊。 OK， 麦子讲的是谁？属恶者的了啊，就是其实严格上来说就是那些抵抗上帝、拒绝上帝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不是讲人的角度啊，从神他自己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我不是在讲我们的角度，我知道很难接受，但是耶稣现在把上帝的角度讲出来。从神的角度而言，这个的世界是他的，一切都是他的，他造的。所以从他的角度而言，只有两种人，只有两种人。第一种就是属上帝的，你接受他，你敬拜他，你承认他属上帝的。第二种的人就是拒绝他的，那些拒绝他、反对他、不感激他、也不敬拜他的，耶稣说这些是属魔鬼的。我知道这些话是很重的一些的话，但是我必须要很坦诚的、很中肯的把圣经所讲的讲出来。所以在这个的前这个的世界里面，在上帝的角度里面只有两种的人，一个是属耶稣的人，一个是不属耶稣的人。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心中 不觉得哇，这个是很霸道的事情，这么霸道啊。现在我就打个比方，如果你有一个农场啊，农场是你的，结果这个你是农场的主人，结果从你的角度而言也只有两种人，只有两种人。哪两种人？一种是你欢迎的人，一种是他跑到你的家里面又吃喝又住的，然后他不感激你，还说他这个田地不是你的，这个农场不是你的，然后还侮辱你的，你会接待他们吗？你不会的。你会怎样？你会打电话报警把他抓起来赶出去。只有两种人，一个是接待你接待的，一个是你不接待的，一个是你欢迎的，另外一个是你不欢迎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这个的世界是谁的，这个世界是上帝的。所以当那些人拒绝上帝、抵抗上帝的时候，从上帝的角度而言，他们是属谁的？他们是属魔鬼的，他们不是属上帝自己的。所以结果耶稣讲了这个的比喻的时候，是要让我们明白这个的世界里面有两种的人，一个是敬拜上帝，一个不敬拜上帝。 而这个的光景会存留到永远吗？不会，是暂时的。这个的世界里面有两种的人，这两种的人会永远的这样的永远的存到永远吗？不会，是暂时的。直到几时？直到世界终结的时候，直到这个的世界结束的时候，上帝就要回来，就要收拾他的田了。啊，他要回来收拾他的田，收拾他的世界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是要告诉门徒哦，虽然我刚才讲了这个的撒种的比喻，这个教的比喻，天国会长大，然后各国的人会进来，但是不是每一个的人都是在天国里面的，不是。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的比喻的用意了。所以我们身为主的门徒也不要惊讶，上帝会容许 God allows， 上帝容许有时候恶者安插一些反对上帝的人在我们的周围，有没有这个的比喻？你可以看得到啊，就是与我们住在一起的，与我们一起成长的，上帝有时候就这样的容许哦。所以我们不要惊讶。我们来看，继续看，仔细的来看四十节的后半段啊。在这世代终结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时人子要差派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就是作恶的，从他的国中什么拔掉啊。在这里的时候啊，这个世代的终结就是这个世界要结束的时候，上帝要结束这个的世界，然后他要更新这个的世界，然后彰显他的国度哦。所以这个的世代结束的时候，上帝要清理他自己的田，就是这个的世界，他会派天使来做这个的分别的工作啊。那天我的儿子问我说，天子长什么样子？我说我不知道，我还没有看到。因为他说他每天，他说他怕鬼，然后我说为什么怕鬼呢？难道你不相信上帝能保护你吗？然后他就问我有关天使的事。但我们要知道是有天使，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上帝告诉我们有，所以我们相信有啊。如果你们看到的话，我不知道你们要小心哦。如果这个天使说我给你新的圣经的话，那肯定是撒旦，不是天使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天使会做这个的分别的工作，然后在审判的那一日，世代终结的时候，有上帝要把不属他的人要从他的国中拔出，然后结果上帝也会做两件的事情。第一，就是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拿掉。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的世界上说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赦免了我们，宽恕了我们，但我们会不会犯罪？会。有哪个基督徒犯罪的时候说我喜欢犯罪？不会的吗？对不对？我们都做了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讨厌做的事情，我们伤心的事情，但是我们内心里面还有一些的败坏，我们还有罪的律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抵抗，我们争斗，我们做不了。在那一日的时候，上帝要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什么拿掉。 All causes of sin will be removed， 好不好？好，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个的事情哦。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天使一样，都是美善的好的，我们做工作的环境都变得很好，我们回到家中，家中的爸爸妈妈都是好的，孩子是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是美的无比，好的无比的。所以上帝会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都拿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帝会做什么呢？就是把不法之徒，就是作恶的抵挡上帝的那些不承认他，不接受他的救恩。他说上帝说他要救他，他说我不要，我不需要你救，你离开我远点，你滚，我自己是好人，我可以救我自己。这样的不法之徒，上帝会什么把他什么从他的国中拔掉啊？因为这样的人他是自以为义的啊。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会讲罪啦，但是有一些人他会说我从来都没有犯罪啊。你给他看实际之后说我也没有犯，你给他看耶稣所说的心中，用上帝的律法看心中的光景的时候，他说我也没有罪，结果怎么办呢？通常我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说很好，如果你是好人的话，你一定上天堂， 第二，我会跟他讲，耶稣是来救像我这样的罪人的，你是不需要耶稣的，真的。因为这样的人的时候，他的光景已经硬到一个的地步，他说他是好人，他不需要恩典，他不需要上帝哦。所以这样的不法之徒，就是他们不断做，他们抵挡上帝，他们不要顺服上帝，他们违背上帝的律法，不承认上帝，这样的人会从他的国中拔掉。整个的结局就是整个的结束的那一天的时候，再也没有罪，没有罪了，连作恶的人都从他国中拔掉了。所以这是好到无比的。然后那些不属上帝的人，这些的作恶的人会去哪里呢？42节哦，就是丢进火炉，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这个火炉是什么呢？这火炉就是象征地狱了。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地方有火这边烧烧烧烧烧？我说我不太肯定，但是我很肯定的告诉你，那是很可怕的地方，因为耶稣说你会在那里的人会哀哭切齿，就是痛到就是一直不断的哭，一直这么咬牙切齿，哀哭切齿，是很极恶劣极惨的一个的地方哦。所以这个的地方是上帝的，上帝暂时让每一个人的住，然后有一天上帝会回来收拾这个的地方的。好，我们来继续看43节，这里就是对我们很大的极大的安慰哦。43节，那时义人在他们的父的国中要像太阳一样照耀哦，发光啊，要和本翻译成发出光。结果义人是谁呢？是不是那些从不犯罪的人？是不是？你怎么得到这个的义呢？你是不是完全圣洁的就是义人呢？其实基本上整个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哦，要怎么得到这个的义呢？你要信耶稣。所以在罗马书3章21节说，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了。谁的义？上帝的义。是不是我们的义？不是，是上帝的义，是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不是按照律法，因为没有人守得住律法。当上帝用律法来给我们看的时候，不是让我们说我们是好人，因为没有一个人守得住。虽然每一个人都说律法是好的，但是没有人守得住。所以律法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然后上帝的义 God's righteousness 已经在律法以外显明了。22节，就是上帝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给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哦。孩子们，如果你们承认你们是坏蛋的话，这里有一个好消息给你们。这个好消息就是，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上帝不再说你是坏蛋，上帝不再说你是不好，上帝说 你是他的儿女，上帝要说你是好的，因为耶稣的缘故哦。23节，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最严重的罪就是抵挡上帝，不承认他，不敬拜他，不感谢他，侮辱他，抵挡他，羞辱他。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他们却因着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里的救赎，就什么白白的称义英文就翻译的也是很好，中文的翻译也是很美，白白的称义。这个白白的称义是什么？ Justified by his grace as a gift， 是我们靠我们的行为得来的吗？不是，因为是恩典，是一个礼物，是白白得来的。是靠你做了什么上帝算你为义人吗？不是，因为这是恩典，这是礼物，这是你白白给你的。怎么得到？透过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总结整个的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耶稣讲完整个的麦子跟稗子的比喻的时候，解释完了之后，耶稣就发出了警告警戒，他说有耳的就应当听，在第43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相信希望我们每一个谨慎的小心的来明白这个的比喻。这个的世界会结束的，这个的世界里面从上帝的角度里面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属于他的，另外一个是抵挡他明明吃他的用他的喝他的 呼吸的空气也是他的，但不承认他，不接受他，反对他。当然将来这个的世界结束的时候，上帝要收拾这个的世界啊，那时候啊，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要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要发光哦。这些事情都一定会发生的，所以身为上帝的儿女的我们要耐心的来等候啊，上帝会把一切的罪都挪去，上帝会更新这一切的整个的大地哦。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这些这个的比喻，这些的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天国会成长，会扩大啊，从最不起眼的然后变成扩大，结果有众许许多多的众啊，众各国的民族都会进入到这个的天国，透过耶稣基督进入这个天国啊。我们就从耶稣的和这群小小的门徒里面就看到上帝的国度的发展扩大。然后总结之啊，另外一部分的总结呢，你就看到不是所有在世界里的人都是属于天国子民的，里面有败子跟败子，麦子跟败子，麦子是属上帝的，败子是不属上帝的。所以这个世界终结的时候是上帝要清理他的田地的时候， God will clear his field, clear his world。 然后属上帝的众儿女们啊，通常圣经讲儿子就是弟兄姐妹啊，都会得到荣耀，而拒绝他的，他们会因为自己的罪哦，不是因为拒绝上帝然后上帝不要他们，而是因为拒绝他们的时候，他们要自己承担自己的罪恶过犯，然后受到审判刑罚。然后耶稣就警戒我们，很严厉的警戒我们说，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这一切都一定会发生。那我们今天我们祷告，我们祈求啊，我们求主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耐心，等候基督的回来，这是上帝应许的。虽然看不见，但上帝说他一定会发生的。到那天，天国会完全的彰显，他会变成一棵树，不可能的会变成可能，然后我们都要得到荣耀。我们现在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再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求主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加我们耐力，加我们忍耐的心，来盼望这一切的发生。我们每一个，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祷告，然后你可以自己向主回应。我们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着我们的亲朋戚友，我们家人有许多还没有信主，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祈求他们能够有一天像我们一样得到这个的福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必定会发生，因为记载在圣经中的事情，预言的事情都一一都发生了，没世上没有一本的书像圣经一样。主啊，你从透过你的话语与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见证，你是信实，你是那阿们，你必定要回来，你要清理这个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属你，因为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以至于我们属你，将来你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发光，我们都要得到荣耀。你会除去我们的一切的罪，你也会使那些挪去一切使人犯罪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主，叫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忠心到底，叫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爱你爱到底，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耐心的等候这些事情的到来。我们知道离开这个的日子不远了，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众圣徒已经等了许许多年，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就即将很快的，我们不知道几时，但我们知道可能是下一代，可能是后几代，或者我们也不知道几时，但我们就知道它近了。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恩，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现在我们来预备心来守圣餐了。 OK， 圣餐是主与百姓立约的时候他所享用的啊，所以凡是任何相信耶稣基督受洗的，然后如果你们孩子你们小的时候受洗，这个受洗是这个约中的一个的记号，就是你们是属上帝的。然后你们长大之后，你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啊，就说我要守这个约的时候，教会就会容许你一同与大人，就是洗礼了，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口里承认相信耶稣基督洗礼的大人，一同的享用这个圣餐了。所以圣餐是也是在信徒在约中的记号与印记哦，只是指向未来的时候，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要一同与他坐席，一同享用这个的 这个的啊晚宴哦，这个的宴席哦。所以在路加福音22:19，耶稣拿起饼来感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所以耶稣设立这个的圣餐的时候，就提醒啊他的门徒说，这个的饼就是象征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为我们破碎，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为我们受刑罚，然后耶稣的血会接近我们，耶稣的血会宽恕我们，耶稣的宝血会使我们进入这个约中，他用他的血立定这个的新约，这个的血是为我们流的。所以罗马书3:23到刚才我们有念过，这个比较长一点，长一节，23-25，圣经说，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每一个的人都犯了罪，无论大的犯更多的罪，小的犯小的罪，啊，你会发现你越长大就越犯罪，人人都犯了罪，对不对，孩子们？你们坏蛋吗？大人更坏吗？哦，有些点头，这个诚实很好。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我想大人都犯罪，他点头，很好。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24，但他们却因着上帝的恩典，借着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人。Justified freely as a gift, freely. 25，上帝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赎罪祭和本翻译比较好，叫挽回祭 ，propitiation。What does propitiation means？ 挽回祭是什么呢？挽回祭其实就是在旧约里面，每一次当百姓犯罪的时候，他们要杀牛杀羊，按手在那个牛羊上，象征他们把他们的罪转移到那个牛羊上，然后那个牛羊要为他们死，被宰杀，为那个人流血，所以上帝不审判那个人。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好像那头羊一样，我们把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然后他为我们被杀，为我们流血啊，挽回了上帝的愤怒。Propitiate the wrath, the holy wrath and anger of God. 所以上帝不再向我们发怒，上帝不再要审判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所以上帝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写明上帝的义。注意后半段了，因为上帝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Because of his divine forbearance, he had passed over former sins. 所有世人犯的罪，他在基督里宽恕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在座位上我们祷告，然后我们要来领受主的圣餐。